请坐，我们一起祈祷。亲爱主耶稣，我们实在多谢你，我们愿意一生来到是爱你，我们愿意跟随你。主啊，试过提醒我们，因为你活着，我们就能够面对明天，面对明天一切的挑战，能面对明天一切的困难挫折。主啊，试过也提醒我们，我们不需要再惧怕，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掌管天上地下的一切的神。因为这样的缘故，你带给我们充满盼望，在这个人生里面是何等的宝贵。主啊，这个都是全因为你是活着。主啊，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感恩我们在过去这两个星期六的时候，我们有两个的报道会。主啊，我们也知道藉着这个报道会，你把很多这些福音的种子来到是存放给这些还未认识主的人。我们就祈求你自己在当中来到是让他们一步一步的明白你福音的真理，以至到他们能够认识接受你为救主。主，我们都感恩我们有姊妹接受你为他个人的救主的时候，主，我们就祈求你继续的帮助他在主里面能够是成长，叫他一步一步能够是更加认识我们的主，与主你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主啊，我们知道信靠你的人是何等大的一个福气。主，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我们的肢体有软弱，有患病，有接受化疗，有接受标靶药的治疗。天父啊，我们就祈求你帮助他们，叫他们藉着这些治疗能够得着医治，得着主你赐给他们的平安，得着主你给他们的安慰。主啊，愿意你自己继续在当中来到是带领我们这些有需要的肢体，无论是在疾病或者在生活上面所遇见的困难。天父啊，我们都祈求你自己一一的帮助，一一的带领。主，也都为到你仆人今天要传讲你的话语的时候，愿主你自己恩待，让我们一切学习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叫我们更加明白主你的心意。求主你带领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呢，我们要读一段的经文，是记载在这个的罗马书第十章十三到到第十七节。我们找到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到读这几节的经文。因为请大家起立了。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人未曾信他怎能受苦？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好，请坐。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今天要跟大家传讲神的话语，这个的主题呢，就是何等佳美的脚中。愿意我们一起藉着这段经文来到去学习神祂自己的话语。我们再一次来到祷告仰望神。主啊，你诚然赐给我们你自己宝贵圣经的话语，愿意我们一起来到学习怎样来到好像保罗所说 得到呢个佳美嘅脚踪。主啊，点解佳？点解呢个脚踪系咁佳美咧？就完全你自己带领我哋今日学习你话语嘅时候，能够一齐体察到保罗佢嘅教导，主你嘅心意。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嘅名求，阿门。当人的身体有急诊的时候，或者处在一个很危险的处境里面，相信人人都希望得到及时的帮助。我有一个侄仔，他呢是一位医生来的。我有一次又跟他聊天，聊闲天，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试过你搭飞机的时候呢，突然间呢听到在飞机上面有人身体不舒服，在那个的播音器那里问，在乘客当中有没有人是医生呢？那他就很快答复我，他说他有一次坐飞机的时候，他就 exactly 就听到这个的宣布。那他听到之后呢，他就是立刻就回应了这个的请求。咁佢就去到呢个身体唔舒服嗰个病人嗰度，佢一 check 就发觉呢个病人有心脏病，有心脏病发作。咁佢觉得咧，佢需要马上要去医院嗰度。咁佢就同飞机嗰个职员讲呢件事。咁个职员咧就梗系话俾个机长听。咁佢哋就即刻就做咗个决定。就要去最近嗰个飞机场嚟到降落，好叫呢一个患心脏病嘅人，佢及时得到医治。当呢个飞机去到呢个飞机场嘅时候，已经佢哋睇到有救护车喺嗰度等紧佢哋。咁盼望就系藉着佢哋呢一连串嘅合作，就能够把呢一个有心脏病的病人及时得到医治。不知道那个的病人他结果是怎样，但是当病人有急症的时候，要得到医生这个即时的医治，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或者医生可以把他救过来，他暂时 再可以活出来。但其实神知道我们不单只是肉体需要得到这个医治，甚至我们的灵魂也都需要得到这个的拯救。我们看到人的灵魂有没有看到是更加重要呢？人灵魂的得救是更加重要呢？因为人灵魂的得救不是短暂的，是一路永日的，是有永恒价值的。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关注，不单只是我们自己灵魂得救那个可贵，也都是要关注别人灵魂得救那个可贵。因此我今天就要跟大家在罗马书十章十三到到十七节那里去看看我们怎样可以关注到别人灵魂的需要。在罗马书十章十三节那里提到灵魂的得救是从求告主名而来的。经文他是这样讲，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的 slide 可以入翻查，唔该。好，求告主名呢，这个语句呢，其实在这个旧约圣经呢就成日都有出现的。他所求的对象呢，其实就讲到是神啦。现在这个保罗呢，他用一个同样的语句是用在基督耶稣的身上。因此我们看到很清楚，保罗是讲到基督耶稣，他就是神这个的看法。这一节经文其实是出自于约语书二章第32节那里。 嗱，我哋睇到嘅時候咧，我哋一齊讀呢兩節經文好嗎？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到那時，凡求告耶和華的名的，就必得救。嗱，呢個約珥書裏邊嗰個應許咧，係指住一個未來一個大而可畏審判日子嗰個來臨。佢話到嗰個時候，所有求告主名嘅人就必然得救。保罗在罗马书这里讲到是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这节经文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讲到这个救恩，另一个就是讲到每一个人。这里其实是讲到一个普世这个救恩这一样东西。在罗马书十章十三节这里是讲到是因为他以因为来到是开始这一节的经文的。但是他因为呢、就是、其实他是讲回前面那几节的经文。前面那几节经文是讲什么呢？我们又读了，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必不至受后悔。和希利人并无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在第十一节这里讲到，他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这个必不至于羞愧就是讲到必然会得到救恩。这样东西保罗讲到是所有求告主耶稣名的人，不理你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都必然得着这个救恩。求告就是以信心来到祈求神，祈求主耶稣，就必然得着这个救恩。所以这里是包括了所有愿意信靠耶稣的人。但是保罗在这里很有趣，他没有停到，保罗咪住 wait， 一个人怎样可以求告主耶稣的名呢？保罗就在这里一连串用了几个怎能的问题去解释这个得救的步骤。保罗那个理念是这样的。好啦，我哋先读第十四、第十五两节吓。然而，人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信，怎能信他呢？呢度咧就讲，呢度有冇睇到有四个怎能啊？我 highlight 咗呢度啊，有四个怎能，佢就将人听呢个福音，应就让我哋睇到咧，就系人听福音之后嗰个嘅责任就讲咗出嚟啦。不过呢几个嘅问题咧，佢嘅安排嘅次序咧，就同一般嗰个嘅做法咧系有啲唔同啊。一般嚟讲，我哋会睇到就系、一个人他被呼召去传福音，是吧？听到福音，信了耶稣，他求告神，是吧？那个程序是这样的。但他在这里刚刚倒转过来，所以呢我们看到保罗那个做法呢，就是他，因为他在之前呢他讲了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相信他这样做呢，就是同他倒转过来这样做呢，是跟这一节的那个连贯性呢是 连贯得好一点的。他讲到，先讲到一个人他是、要求告主名 他得救、就所以我们继续这样看了。他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讲到，他说未信耶稣的人，他们怎么可以求告主名呢？在罗马书第 十章第十四节那里，他也都讲到，他说人未曾信他，他怎能求他呢？这个信他 是讲到这个信心是一个很 强烈的一个信心。有这样的信心的人呢，他们会向神来到求告的。保罗所指的是不信的人，他是没有办法会去祈求耶稣的名字，是吧？ 他都不信耶稣，他怎么会祈求？但如果他信了，愿意信耶稣的时候，他会祈求信耶稣、啊、信耶稣之后他就得着这个救恩了。好像我们在这个9月16号这个晚黑，我们听到、张教授去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姊妹他愿意决志信耶稣，然后祷告接受耶稣为救主。所以这个 是那个的、一个的过程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到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四第二部分，他说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除非他是听到基督耶稣的福音，否则他是不能够相信的。我记得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跟一个无神论的长者在这里传福音。这个长者当时呢是有机会来到美国呢，是探望他一 个女儿。他的女儿呢当时呢在一个医学院里面呢是做一些医学方面的研究的。那么这个弟兄呢就有机会跟这个一位长者来到是讲福音。当时这个长者听到福音，并且问了很多的问题。后来这个长者知道他生命里面他确实需要主耶稣，所以他在那晚就愿意接受耶稣为他个人的救主。想回转头，如果那天这个姊妹啊，他没有机会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他当然不能够是认识耶稣。因此把握这个机会呢是至为重要。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告诉我们，他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 Ambassador for Christ， 就好像神藉着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弟兄姊妹，我亦都鼓励你们把握机会同人来都是分享福音，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向你的亲人向你的朋友来都是传讲，做一个基督福音的使者，以致到他们能够听到神给予我们众人一个的好消息。第三个问题，他讲到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第三个怎能就是说，如果没有人传这个福音给他，根本不会听得到，是吗？保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呢，就是假如如果是没有一个的、没有人传道、这个人就没有办法听到一个这么宝贵的福音。这个听见呢，其实呢要想回保罗在第一个 世纪的时候、当时的阅读方面呢是没有现在今日这样、个个都能够是读圣经、可以看到很多的文献。当时是靠口讲，主要是 靠口讲靠聆听的。因此神的信息他在这个的圣经这个时代呢，其实呢是要靠听的方法。所以当人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能够回应这个的好消息了。我们知道不理你是旧约或者是新约，传讲神话语是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传讲的，必须有神他的授权，按照神的意思、去传讲。然后保罗在这个保罗呢就讲到传这个福音的信息呢 是, 是必须要受到神那个的差遣在里面。当保罗继续发展他这个的即思维的时候，慢慢就进入这个高峰里面。他是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这个呢，其实就到第四方面了。他说我们不要将这个的传道呢，就好像一个牧师传道人这样。这里呢就是当然神会使用牧师传道人去传讲他的福音的信息。这个传道其实是一个动词来的，表示传福音，做传福音的人这个的行动在里面。是被差遣出去传扬这个福音。我们知道主耶稣比喻我们众人一个大使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的。在四卷的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甚至在这个的使徒行传也都是有讲到了。还记不记得今年我们在这个粤语堂的退休会里面，我们有谢俊牧师在当中来到是全港好几篇的信息，记不记得他用了 四个福音书里面那个的大使命作为主题。第一个呢就是马太福音，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了，28:19-20。另外呢就是亦都有我今天跟大家读呢，就是读这个马太福音28:19-20，还有使徒行传1:8那里。其他那些你有时间回家看就可以了。马太福音28:19-20这样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使徒行传1: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愿意我们众人都回应主耶稣给我们这个福音的使命，去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传给我们周围的人。跟着保罗说，他说不是每一个人听到福音的时候都愿意接受耶稣为救主的。所以我们看到跟着这个的罗马书第10:16-17，我们有读这两节经文了。只是人没有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我见到以来听到是什么？保罗很明确地指出，所有信靠耶稣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只要他们愿意信靠，他们就必然得着这个救恩。但是在一章里面，他重点呢其实是集中在这些以色列人和他们对神这个恩典的回应。因此当他讲到，但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愿意接受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是很明显知道当时那些犹太人没有好好积极地回答回应这个福音的信息。保罗他也讲到，其实这个福音的信息是透过什么而来的呢？就是透过基督耶稣的话语来到传达出来的。所以我们传的时候是要传基督耶稣的话语，不是我们自己一些的想法记得这个福音的信息要藉着圣经的话语来到传讲。保罗他也都告诉我们，他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佳美。保罗其实他是引用了在以赛亚书52:7那里的经文来到强调这个的观点的。在以赛亚书52:7那里这样说，他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全救恩的，对上安说你的神做王了，这人的脚 登山何等佳美。你又讲到传递好信息的人，他的脚中是多么的美丽、啊、英文 ESV 他说 How beautiful are the feet of those who preach the good news。 你会不会觉得很有趣呢？为什么人身体那么多的部分，他用脚来都是形容他是美丽呢？当时的人如果是要去、要传这些福音的好信息的时候，他们都是要行路的，是吧？行路 行完一轮之后，你猜他的脚会是怎样呢？又邋遢，可能又臭，是吧？但是为什么这些人，为什么他在这里说 是佳美的脚中呢？这些传扬好福音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佳美在这里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说是合时，或者在适当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一些有急切期待需要这个好消息的人，传送好消息的人，他的脚中确实是很美丽，亦都是非常受欢迎，是吗？在2002年，即去年八月份，同埋在今年的一月份，在 Christianity Today 嗰度咧，记载了一个信心宣教的勇士，就记载了戴德生的故事。他在2022年八月份的文章，他第一句就话讲到，任何爱安逸的人都不能为基督赢得的中国，只有立志永远把耶稣、中国和灵魂放在第一位，甚至高于自己生命的人，才是我们中国内地会里面所需要的人。这个是记载在一个 Christianity Today。 戴德生生于1832年的年初，他出生在英格兰一个约克郡 Yorkshire 那里，一大地方，当地有一个地方叫做 Barnsley B-A-R-N-S-L-E-Y。 他在1853年9月份的时候，他就坐在一只小小船，有三个帆的帆船，咁咧就从利物浦嗰个港口咧就开出去。嗱，当时戴德生只有21岁，但系佢系一个好瘦嘅一个人，但系充满一个嘅一种嘅兴奋啊！他的目的地呢是中国。当时在中国只是有几十位的宣教士。当他抵达这个上海的港口的时候呢，是只是一个中国一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和英国人签了一个条款、啊、要中国给外国人开放5个的港口来到是通商之用。咁佢上岸之后咧，戴德生咧就决定，佢要穿上中国人嗰啲嘅服装，男人嗰啲褂啊嗰啲，亦都咧留一条嘅长辫喺度。咁佢希望咧，将呢个基督嘅信仰咧带到中国内地去。因此佢去咗中国冇几耐，他的言语还未熟悉的时候，戴德生就跟一个叫做 Joseph Atkins 的一个人出发到一个的内地里面来到是、传福音、啊、当时他由一个的航行到长江下游的黄浦江那里分发这个圣经和派发这个单张。 在1857年曾经支持戴德生的中国传教会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 告诉他，我们已经再没有能力来到支持你这个宣教了。当时戴德生并没有放弃，他就决定做一个独立的宣教士。他当然是没有钱，但是他愿意全心全意的依靠神他的供应。在同年呢，他就与在中国一位宣教士的女儿 Maria Dyer 就结婚了。戴德生他当时也是全心全意投入这个侍奉，他藉着医治病人和传讲信息，到了1860年，戴德生在宁波这个地方成立了教会，有21个的成员。到1861年的时候，他染上了一种疾病，这个记载呢，就说他很可能是得到这个肝炎，所以他身体非常之的软弱。后来呢，就回到英国去有一个休息。戴德生他在英国为了英国人对中国缺乏这个福音方面的兴趣是很困扰，很 border 他这件事。所以他在1865年呢，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的属灵需要的呼声。但在这篇文章里面，其中有一段话呢，他就说，难道英国全部的基督徒都愿意看着中国人走向一个灭亡而袖手旁观吗？你们难道只是要顾着自己所拥有丰富福音的信息，而任凭中国人缺乏这个的福音来走向这个的灭亡？他说，我们的主是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呢？难道你看到圣经里面，他不是说如果有100只羊，有一只羊迷失了，我们就愿意离开那99只羊去找迷失了那只羊吗？现在这个比例几乎完全颠倒了下来，我们可不可以就这样坐在家里面看着我们有那只羊，就不理那99只就来要死的羊呢？所以戴德生将这个信息带给当时的人。过了半世纪之后，戴德生在中国，他快要离开世界了。在那时候，每年都有几千人愿意到中国服侍广大宣教的和尚。当戴德生他过身没多久，有一位年轻的中国传道人看着他的遗体，就说，他是讲出了戴德生最重要一个的愿望。他说，亲爱的可敬的戴德生牧师，他说，我们是你的孩子，你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天堂的道路。他说，我们今天不求神带你回来，但是我们会愿意跟随你的脚步，我们愿意跟随你的脚步。在罗马书第10:15那里讲到，他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我深信戴德生这样去报福音传喜信这个的付出，影响了无数中国人的生命，无数人的生命，实在是彰显了一个何等佳美的脚踪。 在今年八月份，我和 Tony Chan 弟兄有机会去到英国，来到探讨当地福音工作的需要。我们也都有机会去到这个戴德生的故乡那里拍了一些照片，去前面一两张。谢谢。在一间教会那里，其实那个 building 就是一间教会，戴德生曾经在那里是到全港神他的话语的。下一张就是讲到，其实在那个教会的对面有另一间教会，当时就是 在这个教会他一定是邀请人去参加这个内地会的工作，所以这里有一个牌就写着是 有一对的夫妇是愿意参加内地会的工作。所以我们感恩他在中国来到是产生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的服侍在里面。我在这里都继续跟大家去稍微讲一讲我们今次去英国的情况。下一张晒。就是现在当地的背景是怎样呢？他说自从今年的一月底，2023年的一月底，其实呢那个的纪录呢已经有14万5千的人已经是从香港移民定居在英国这个地方，现在已经经过了8个月，我相信一定是已经超过了15万香港人的迁移了。当地的教会其实是没有办法可以跟得上这个的需求，新移民需要这个属灵的家在里面。我们在这13日里面，我们探望了6处的地方，以及参加了一个的营会。下一张，麻烦你。是啊。好。诶，下一张。好。那就我们去了有这6笪的地方的。首先我们是去了这个 COCM， 我们是跟 COCM 这个差会来到合作。我们就住在这个 Milton Keynes 那里的地方。然后呢我们 去探望了 Leicester， 这个里斯特、Colchester、Birmingham、Peterborough， 然后呢去到 Manchester。在 Manchester 那里呢，其实我们去看了有4间教会的那里。然后呢最后尾的时候呢，我们去了 Derby 这个地方来到去参加这个的营会的。在那里呢，其实在这十几天呢，我们开了1400里的路程。在那里开车，你知道无论是他的踩盘或者他开车的方向，左和右的方向刚刚跟美国是相反的。那我们都感恩神的保守。我觉得今次这个的旅程呢是完全是很值得的。那我在这里就不会跟大家很详细地去讲这个的整个的旅程是怎样。但我只是跟大家想讲一下伯明翰这个华人福音堂，在伯明翰一间教会，这个教会呢是很新的。我去探访他那一天呢，其实他只是成立了第8个礼拜而已，刚刚2个月的时间。当然他们没有自己聚会的地方，教会只是租用了另一间教会，这个教会叫 St. John Church。 他们是在一个的星期六下午3:30来到是聚会的。为什么是在星期六下午3:30呢？因为你借人地方你要就回人时间嘛，是不是？人家自己教会都需要崇拜，需要聚会嘛。但是这个的英国人教会就愿意租出这个地方给他们能够可以聚会。而这个教会是在 伯明翰，叫做哈本这一带的地方。而哈本这个地方呢，离开伯明翰大学呢，其实不是很远的，大概20分钟，好像由这个离开 Ruggers 那么远，那么上下的。那是一个相当近的教会。当时 COCM 是差派了一位的牧师来负责这个的牧师宣教士，是帮助在这里开始这个的教会，并且有一位的传道人，一个很年轻的传道人在那里服侍。那一天我们去到的时候，在第八个礼拜，已经有70个成人参加那一天的敬拜。你想想，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有70个成人，小孩子、年轻人，加加埋埋，我相信 easily 有100人在当中。之后他们那个的有一个即刻有一个祷告会，他的祷告会有30人，有30人参加。在当中其实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家庭，大部分都是移民了去这个地方附近，最多都是一年几两年。我跟当中一些人聊天，有一个只是来了一个月而已，刚刚新鲜到、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两年来，这些的香港的到英国的新移民呢，是其实非常之多的。我跟那个的宣教的牧师倾谈，他说当中有20-25% 的人呢是非基督徒来的。那天我有机会在那里传讲信息，我看到在属灵方面其实有很大的迫切性在那里。在另一度的地方就是曼彻斯特 Manchester 曼城，肖斯在那里开了4间教会。我今天就不会跟你说当那里的个情况。他最远 由曼城呢去到最远那里就是 York 或者 Yorkshire 那一带的地方。那里我们都去那里看过、其实你看到到处的地方呢都有同一个现象，就是很多香港的新移民在那里。 Colchester、 Peterborough 去那里分享，分享完了人说你几时再回来啊，几时再跟我们传讲信息啊。我们看到 在当时实在是有这样的需要在那里。嗱，呢啲嘅新移民，你唔好睇到佢哋个个咁样搬咗去嗰、那个嗰度咧，去到英国咧就系、是、哇，即、就、系、是、完全唔同晒，喺去到享受人生咁样。其实唔系啊，佢哋遇到上咗好多唔同嘅挑战，唔同嘅困难。譬如喺一去到嘅时候，言语上边已经系有一啲嘅障碍喺里边，大部分人都有。有一些也不能够去应付长期生活的开支，那里开生活开支不是那么低的，那也都是、在那里实在是有很多，譬如是找工作啊，或者是住屋的问题啊，家庭之中也都之间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不和。很多人因为你刚刚搬到去，特别搬到去的时候，个个都要住在同一间屋、我们看到 有一个家庭都是在伯明翰、除了两夫妇仔女之外， 外父外母，自己的父母亲，个个住在同一间屋里面。所以你很容易就会看得到他们有面对很多的困难，当中亦都有很多是患上了这个的忧虑症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很自然就想到，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主耶稣在当中来到是帮助他们，有这个急切性在里面。我们去到一个营会里面，去到一个营会里面，咁咧就COCM 就嗌我带领一个小组嘅讨论。咁其中喺呢张相里边咧，我哋有八个人，除咗我之外，只有一个人咧系嚟得比较耐一啲嘅啫。其余嗰啲咧都系喺呢一年年龄里边嚟到英国嘅。咁系喺除咗讨论之外。其中有一個弟兄，之後他就來找我談，他說 Raymond， 他說我現在在這個 Nottingham 諾定咸這個地方，他說我是在回一間，他說西人教會，我不知道有多對了，叫人西人，他去到一個英國人的教會，他說這個英國人教會我哋有好多香港人去，我话你有几多香港人啊？佢话有200个香港人喺嗰度。咁我话感谢主啊，有200个香港人去到呢一个嘅教会里边。佢话我哋可以点样开始一个讲广东话嘅团契咧？我系可想而知。他是很渴求有一个团契的生活在那里，那我就有机会跟他倾谈。我现在回来已经有几个礼拜了，这个弟兄不断地来到跟我联络，讲着怎样去做下一步成立这个讲广东话的团契。今次我们去完英国之后，让我们看到在英国有一个很大讲广东话的和场，在那里迁居到英国的基督徒需要有教会的生活，又有一些非基督徒，他可能在以前在香港的时候因为工作的繁忙没有时间到教会，又或者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这样的需要，但是现在神给到他有这个机会去参加教会的聚会，愿意听这个福音。我觉得我们需要在这个时候需要一起来到寻找神他的心意，看看是不是神要差派我们到英国做一些讲广东话的香港人的事工在里面。盼望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多为这方面的需要来到祈祷，我们寻求神那个的带领，看看神在明年是不是有机会让粤语堂能够差派短宣队到英国，一方面去帮助他们，另一方面让我们更加了解神在当地宣教那个的需要。如果你愿意更加多了解明白关于我们今次去英国这个的宣教的探索的时候，就请你在10月14日下午4:30，我们会有这个的英国短宣的分享的聚会。咁嗰個 weekend 亦都係係一個一個 mission conference 嘅一個宣教嘅 weekend 嚟噶。咁請大家留下嗰個時間，10月14日4:30下晝嚇。弟兄姊妹，你是否願意做一個報福音、傳喜訊嘅人咧？喺英國留下佳美嘅腳蹤咧？請你都為呢件事嚟去禱告，盼望神感動你有心參加呢方面嘅宣教，亦都求神感動教會。俾你一齐去参与呢方面嘅侍奉，让我哋一齐祈祷。亲爱恩主，我哋多谢你，一个报福音、传喜讯嘅人，佢哋嘅脚中系何等嘅佳美！但愿主你俾我哋喺你福音嘅事工上边，喺宣教嘅事工上边，我哋有份。叫我哋成为一个真系报福音、传喜讯，有一个佳美脚中嘅人生。主啊，我哋多谢你今日你俾予我哋你自己宝贵嘅话语，求主你引领听我哋嘅祈祷，奉耶稣嘅名求，阿门。